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星期一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领土划分问题一直是美国和乌克兰政府讨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已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团队展开深入沟通，并将在特朗普和普京通话之后进一步推进相关谈判。特朗普总统日前在接受访问时亦都表示，他的团队正是积极斡旋停火方案，并且双方已就某些资产的划分展开讨论。他强调，我们想看看能不能够结束这一场战争，或者可以或者不可以，但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另外，特朗普还透露，谈判重点包括战争期间受到影响的发电厂运作问题。俄罗斯方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和特朗普将在18号进行通话，并形容这个将是恢复两个关系的重要一步。俄方表示，会谈议题将涵盖乌克兰局势、双边关系和近期的外交接触成果。不过，乌克兰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列日科则强调，基辅政府对谈判有三条红线，包括维护乌克兰领土完整、拥有加入北约的自主权，以及不接受俄方削弱乌克兰军事能力的要求。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俄乌战争的解决需要两个阶段，先停火再谈判。根据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美方目前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为期30日的临时停火协议，并表示乌克兰政府已原则上同意该方案。分析认为，如果俄罗斯接受这一项协议，将为后续的和平谈判铺平道路。然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希科表示，俄方对停火条件持审慎态度。他强调，任何长期和平条约都必须纳入钢铁般的安全保证，包括确保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对于西方国家提议派遣维和部队进入乌克兰，俄方则强烈反对，认为这一个将导致进一步冲突升级。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肯尼迪艺术中心，上个月20号上午收到一封匿名威胁邮件，声称已经在剧院内安放炸弹，并威胁如果神韵演出照常举行，将会引爆炸弹。当局随即展开调查，证实这一个是一宗恶意骗局，但此举仍在美国社会引发关注。白宫在3月17号发表声明，对这一次炸弹威胁表示高度关注。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将严肃对待这一件事件，并追究相关责任。他警告外国政府行为者不得干预美国的艺术和文化活动，并重申不要搞破坏。神韵艺术团多年来致力于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其内容涉及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等题材，长期遭受中共政府的敌视和打压。近期神韵演出在美国多个城市乃至欧洲地区的剧院亦遭遇类似的炸弹威胁，包括加利福尼亚、乔治亚、德克萨斯、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波兰等地。所有案件都已经向当地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报告，并被确认为恶意骗局，主要目的在于恐吓剧院和观众。神韵艺术团2月21号曾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谴责这一些威胁行为，并呼吁美国彻查幕后黑手。神韵主持人林李善指出，中共惧怕神韵，因为其演出旨在复兴传统文化， 而这个正是中共多年来试图摧毁的内容。尽管面临威胁，岑允莹在2月底到3月初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成功举行了12场演出，而且场场爆满，吸引了美国国会议员、外交官、联邦政府高官、美军将领、智库学者和艺术界精英观赏。观众普遍赞誉岑允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并透过舞蹈和音乐传递强大的精神力量。白宫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当日下午亲自前往肯尼迪中心视察，并就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发表讲话。内惠特透露，特朗普作为肯尼迪中心董事会主席，希望推动该中心恢复艺术和文化的本质，令其成为展现美国精神的重要场所。白宫未来亦都可能探讨包括戏剧、音乐剧等艺术节目的发展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华盛顿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出席董事会会议时，对外宣传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不久的将来访美。特朗普并未透露具体的会晤时间，但根据美媒报道，华府和北京近期正是讨论可能在6月举行生日峰会，而香港华南早报则推测双方最快可能在4月会晤。这个将是习近平自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后首次访美。在当前美中关系紧张之际，这一次峰会可能成为双方缓解贸易争端的主要契机。特朗普自今年1月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2月4号首次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 关税，3月4号再加征 10%， 累计达 20%。 作为回应，北京对美国农产品征收 15% 关税，并将部分美国国防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另一个可能影响会谈的焦点是芬太尼问题。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共未能有效阻止芬太尼及其化学原料流入美国，导致美国每年约 7.5 万人因滥用该类药物而丧生。白宫方面表示，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传达具体要求，包括停止向墨西哥输送制毒化学品，对走私者施以死刑，并要求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表谴责芬太尼走私的文章。然而，双方在贸易和芬太尼问题上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北京方面说，美方尚未提供具体方案，而特朗普团队则否认这一个讲法，强调美方已清楚表达立场。另外，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此行可能面临一定风险，中方担忧这一次访美可能会在某些场合中陷入被动，甚至发生类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的公开争论情况。美国新闻周刊指出，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一直具有一定的变数。特朗普过去曾表示和习近平关系良好，但在新冠疫情期间，两人关系一度恶化。而特朗普政府近期对中方施压，包括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亦都可能成为讨论议题之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个礼拜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说，南非驻美大使拉苏尔是仇恨美国和美国总统的煽动种族仇恨的政客，因此他被视为不受欢迎人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星期一表示，在卢比奥当日做出决定之后，国务院的高层外交官员随即和南非大使馆的人员在国务院开会。布鲁斯说，拉苏尔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 在星期一到期，他必须在星期五之前离开美国。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星期一表示，南非政府注意到美国的不满，特别是对拉苏尔的言论的不满。他强调，他认为南非正是重建和美国的关系。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停止对南非的资助。该命令从多个方面批评了由黑人领导的南非政府，说其在国内推行反白人政策，并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和伊朗等不良行为者。该行政命令还说南非的外交政策是反美，并批评南非正在联合国国际法院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还说南非和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根据五个大流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非洲大陆有32个国家拥有231个港口，中共投资了其中的78个港口，位置大多是西非，一些基础设施的规模足以容纳军舰。25年以来，中共军方的舰队在非洲港口多次停靠，并进行多边军事演习。中共2017年宣布是非洲之国的吉布提建立首座海外军事基地，该基地的前身是多哈雷商港，而中共正是以商业投资之名介入经营该商港。报告警告，中共在非洲政策和意图日益明显，国际社会应正视北京当局在非洲扩大军事存在的威胁。美军对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多个目标进行空袭，击毙了胡塞武装组织的几个关键头目之后，该组织扬言将以升级的方式回应最近美军的升级行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他的真相社交上警告说，胡塞武装的任何进一步攻击或报复都将遭到强大武力的回应，而且无法保证这一种武力会就此停止。特朗普总统还将警告的矛头转向伊朗，他说伊朗正是指挥着胡塞武装的一举一动，向他们提供武器、资金和高度精密的军事装备，甚至提供所谓的情报。从那一刻开始，胡塞武装的每一枪都将被视为来自伊朗武器和领导层的一枪，伊朗将被追究责任并承担后果，而且后果将是严重。一位五个大楼官员星期一告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胡塞武装曾两次对美国海军的哈利 S 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发射报复性袭击，但都没有成功。美国官员星期一表示，美军对胡塞武装展开的空袭行动旨在展示压倒性的武力，空袭直接打击了胡塞武装的领导层。官员们还说，空袭的目的是向胡塞武装最大的支持者伊朗发出讯息，并表示美国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有分析指，美国对伊朗的警告亦是对中共的警告。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 表示，其实在所有中东的一些武装方面，在极端分子的这一面，伊朗背后输血的所有的资金，包括长期的合同，都是来自于中共。美国国土安全新闻报道说，美国海军继续对也门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摧毁武器储存地点和导弹发射器。特朗普总统下令国防部不惜一切代价停止也门战事。美国第五舰队现已进入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的持续作战行动阶段。外界认为伊朗支持也门攻击商业航运和美国海军，预计美国很快就会对伊朗发动攻击。